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活出天国的生命这个系列。我再一次的强调，活出天国的生命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神赐给门徒的恩典，是一个祝福。上一次我们分享了第一福，叫做虚心之福。什么是虚心？虚心就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属灵的贫穷与无助。虚心使我们能够谦卑地在上帝的面前信靠他，寻求从他而来的丰盛与满足。虚心的表现就是愿意不断地倒空自己，持续不断地领受耶稣的充满。虚心的人就是对自我彻底的否认，却对上帝有完全的信靠。虚心的人就是对自己感到绝望，但却在基督里有丰丰富富的盼望。每一个跟随基督的天国子民都是一个虚心的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也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福，叫做哀恸之福。耶稣在八福里教导门徒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稀奇的教导，因为这个世界的教导是什么？世界的教导是快乐的人有福了，而耶稣却说哀恸的人有福了。而且保罗教导我们什么？保罗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保罗搞错了，还是耶稣搞错了？所以当我们要来了解哀恸之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耶稣所说的哀恸是指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哀恸其实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我们都有哀恸过。哀恸就是悲伤、难过、哀痛、流泪。我相信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情绪，我们活在哀痛的里。对不起，我一直念错了，我才发现我念错了。这个字不念哀痛，这个字念痛，就是悲痛的痛。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也是刚刚知道。我在预备的时候，哎，突然发现不对，我一直念错了。对，不是哀恸的人有福了，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从心理学上讲，流泪是什么？流泪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所以呢，能够减缓我们的压力。所以说，适当的流泪有益身心。但耶稣这里所说的哀恸的人有福了，不是指的这个心理学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情绪上的释放。耶稣要记得，耶稣并不是说哀恸这个情绪反应的本身是有福的，而是说当我们为着某些的理由哀恸的时候是有福的。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这里有写，耶稣说的哀恸的人有福了，不是指的哀恸这个情绪反应的本身是有福的，而是指的我们为着某一些的理由哀恸是有福的。人们通常什么时候会哀痛？通常当我们失去某一些珍贵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难过，我们为着亲人的离别而难过。哎，我这个周末不容易过的， 我在家里面，我太太哭了好几次，一直哭一直哭。为什么？因为我岳父岳母星期五回国了，所以他也知道回他们回去其实是很好，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生活，老人会活得更舒服一点，但是那种心里的难过，所以这几天一直在做安慰的工作啊。所以有的时候亲人的离别我们也会难过，我们也会为着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而难过。每个人生命当中都经历过一些撕心裂肺的痛苦，当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了，很多人都有过，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过很多。还有的人是为着被不公平的对待而难过，有的人则是为了被别人责备而难过。但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哀恸有一个特质，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哀恸特质是为了罪和罪所带来的毁坏而非常难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说耶稣所描述的这个哀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祝福。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你说哀恸会是一个祝福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为自己的罪哀恸可以使我们更多经历得赦免的祝福。耶稣说门徒们是哀恸的人，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门徒得安慰是包括了两个层面，我们一再的在今年强调了很久，就是要帮助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啊，虽然这是一个神学上的观念，但是因为很重要，理解了这个概念，我们就会对很多的经文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已然未然的观念。在这里门徒得安慰也包括了这两个层面，一个是他们已经得到的安慰，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神的国。第二个是他们将要得到的安慰，因为他们持续的活在神国的祝福里。什么是门徒已经得着的安慰？门徒已经得着的安慰就是他们不再活在罪的权势和罪的刑罚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从罪中得释放了，我们不再站在一个罪人的身份上来到上帝的面前。不管今天我们的行为还有多少的不完全，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带着一个义人的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这种让我们不活在定罪感里和不活在罪的刑罚那个恐惧感里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近。所以我过去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我真的很期待弟兄姐妹你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着惧怕感，不是因着惧怕上帝的刑罚而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被定罪的时候，我们已经除去了因着那个罪给我们带来那个刑罚的恐惧的时候，你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尽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人的身份，但是罪对于我们的影响还在，甚至我们会感觉到那个罪的压力越来越沉重。有人很奇怪说，哎，那我信主一段时间，我的生命成长了，应该那个罪的试探应该越来越减少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我的生命越靠近神，我越感觉到自己活在一个罪的重担的里面，我越感受到自己的不洁净。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犯的罪更多了，也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犯的罪越来越大了，而是当我们 越靠近神的时候，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靠近的时候，我们对罪就会怎么样，越敏锐越敏感。就像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遇见神的时候，他就匍匐在地呼喊说，说什么，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哇，先知本来是很气势的，那先知是指责那些君王，指责他们的，但是当他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污秽。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以前你做一些的事情你觉得很正常，你觉得没什么，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当你再做的时候，哎，你的内心开始不平安，你开始意识到说，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会给我身边的人带来伤害，我们会为着自己的举动而痛悔不已。我认识的一个弟兄，我觉得我在他的身上就看到了这种上帝的工作。以前嘛，我们都知道女人主内男人主外，我要赚钱给家里的，所以我在外面呼吃海塞一点，我在外面啊，这个啊叫什么，酒喝，酒照喝，舞照跳，也是蛮正常的嘛。因为我要赚钱养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然而今天，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哦，我的这个举动，给我的配偶，给我的太太，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他在我的面前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当我们高高在上，觉得这个家庭是我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太太，我们的配偶就会在我们的面前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们很多这些事情做的会带来家庭的裂痕。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啊，我不能这样了，我要做任何事情之前，我要先跟我的太太商量，哦，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我可不可以去做那件事。虽然一开始会让我们很不习惯，但是这是神要让我们做的，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做的。我们要为自己的罪哀痛，神期待他的儿女有一颗为罪忧伤痛悔的心。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叫大卫王，这个大卫王一生做了几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就这个骂名远扬啊。我们都知道他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他与他的手下有一个将军叫做乌利亚，他趁着这个将军出去征战的时候，竟然跟这个将军的妻子有了婚外情，都不叫婚外，我不知道那叫，叫有了通奸的行为，结果被先知拿单责备。于是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大卫向神的呼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的阿爸不会藐视我们，我们的阿爸不会羞辱我们，他甚至不会严严地责备我们，因为阿爸天父喜悦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他并不轻看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可以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表示我们真的意识到罪 给我们生命带来的破坏，罪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以及罪给我们与神的关系带来的损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传统的教会的里面有个很美好的传统，就是凡祷告我们就认罪悔改。啊，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我有罪，主啊，愿你的宝血洁净我。其实我们祷告时我们常常提到这些的字眼，但是原谅我这么说，很多的时候那只是我们口里面所表达的一个祷告的范文，我们习惯于这样祷告。当我们为自己罪的祷告真的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错，我们的心里面是否真的会为我们的罪哀动，还是我们只是习惯于主啊你赦免我的罪，然后转过头来我们该做什么又做什么。耶稣说我们要为我们的罪哀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祷告当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其实我有一次在这讲台上我分享过一次，就是我很不喜欢，当然我跟我太太有一起祷告的时间，但我自己灵修祷告的时候我是喜欢把我自己关起来。为什么？因为有时候祷告会很难看，会哭，会不，有时候我倒很少哭，我会发癫的。主啊你为什么还让我这样，主啊我真的受不了了。哎，我们会在神的面前发癫，当然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所以我很少流泪。但是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罪哀动，而不要让认罪成为一个宗教上的传统而已。当我们真的真实的为自己的罪哀动的时候，才真的表明你知道你的罪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罪给我们家人带来的伤害，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吗？啊，大家都是这样吗？有的时候我常常不能够理解，我说你只要稍微的改善一点点，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善意，我们没什么，有必要吗？我并没有怎么样。我们没有为了我们的罪哀动，为罪哀动表示我们深切的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和恢复。为自己的罪哀动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更多地看见自己的盲点。当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罪哀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原来我在那么多的地方伤害了别人，原来我在那么多的地方只是因为我言语的不注意，只是我的一个眼神，只是因为我的一个动作，我们就给人带来了伤害。当我们越为自己的罪哀动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到说，哦，原来我是一个这么骄傲的人，哦，原来我是这么一个坏脾气的人，原来我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不然的话你不会觉得的，你觉得我还不错哎。当我们越为自己的罪哀动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的盲点。为自己的哀动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啊，当你忧伤痛悔的时候，这就是神所要的祭，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所以当我们为罪哀动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我们就必能再次经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当我们对罪的认知，当我们对罪带来的破坏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赦罪的恩典有更深的认识和感受。今天当我们谈论恩典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来了解罪。如果我们对于罪的认知是那么的肤浅，我们对于罪的认知，对于它带来的破坏是那么肤浅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耶稣曾经去到一个 法利赛人家里面吃饭，有一个罪人，有一个犯了罪的女人来到耶稣的脚前痛哭，一直哭一直哭，她的泪水打湿了耶稣的脚，她又用自己的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旁边那个法利赛人就说，哎，这个人若是个先知，他应该知道那个女人是一个罪人。这时候耶稣就指着这个坐在地上的罪人对这个法利赛人说，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说爱神爱神，你仿佛感觉说太肉麻了，我怎么从来感觉不到你所说的那个爱神，我好像只能爱我的孩子，我好像只能爱我的老婆，你说爱神，我感受不到，那叫什么叫做爱神。原来我不是要借题发挥，我只是透过这段经文来说，那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罪的认识不够深，我们不知道上帝赦免我们的那个罪原本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造成多大的毁坏。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你是一个多么罪孽深重的人，你如果真的意识到你曾经犯的罪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多么深的伤害，你就会为着今天你的喜乐而感恩，你就会为着今天你里面所拥有的平安而感恩，你就会为着今天为着上帝在你生命中的祝福而感恩。当你这么深切地认识到罪的时候，并且我们又被告知我们的罪完全赦免了，我们才能够真正意识到上帝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当我们越是为罪哀痛的，表示我们对罪的认知越深刻，表示我们对恩典的领受就越深刻。当你越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感受到的上帝的爱就越多。并非是假设，我举个例子，这个犯罪多一点，这个犯罪少一点，这句经文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对那个犯罪多一点的爱也很多，不是，上帝对这两个人的爱是一样的，但是上帝无论多么的爱我们，当你感受不到的时候，那个就等于是零。所以耶稣在这里表达的是，当我知道我这么多的罪都被赦免了，我感受到的神的爱就更多。当我们持续地活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抵抗罪的能力。赋予我们抵抗罪的能力不是源于律法，赋予我们抵抗罪的能力是在于我们承载了多少天父对我们的爱与接纳。这是我们生命中领受的极大的赦免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罪得赦免并不只是过去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对，在那一刻，我还是要这么强调，在那一刻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都被取消了，因为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这一切的罪不会给我们带来刑罚了。但是当我们每一天活在跟神的关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了一个头脑上的赦罪的恩典，我们是要每一天来经历这个恩典，只有经历到这个恩典，我们里面才有力量能够抵挡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不断地领受福音的大能，不断地活在基督的救赎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祝福大卫曾经经验过。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二，为罪，刚才说嘛，要为自己的罪哀痛， 让我们继续持续不断的经历罪得赦免的祝福。第二个，我们要为什么来哀痛？我们要为罪带来的伤害哀痛，使我们能够经历得安慰的祝福。有的时候我们的痛哭，我们的哀痛跟我们自己的罪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因着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别人的罪造成了我所承受的伤害。今天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上帝眼中看着甚好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看着他的创造说甚好。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世界了。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如果你是了解一点创世纪，你就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堕落了。当人类背逆神堕落以后，什么就进到这个世界？罪就进到了这个世界，破坏了这个世界。上帝起初所创造的秩序已经被破坏了。这个世界，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每一个存在都活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正常的世界吗？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期待，而你对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的期待的时候，结局就会让你落在困惑里。你会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你会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瘟疫，你会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恐怖分子。你说上帝如果存在的话，他难道不能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秩序一点吗？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已非上帝看为甚好的世界了。耶稣说门徒是哀痛的人，为什么？因为门徒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门徒知道这个世界现实的真相，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着苦难，充满着破碎，充满着痛苦、创伤和黑暗，是因为罪的玷污和毁坏。他们知道人生的悲剧，也知道悲剧从何而来。罪，大家有啊，我没有，这里没有渔夫，一定没有渔夫。渔夫撒网啊，打鱼的时候，你就是罪，就像什么？罪就好像是一个大网，把世人，把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都网在其中，没有一个人在这个网之外。在这个网里面，我们是彼此影响的，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啊。用这一个管理学上的一个社会学的理论叫做蝴蝶效应，就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人扔了一块石头，它就会影响到几千里外的你，从某种程度上。那其实这就是圣经所描述的，今天我们人类是一个活在地球上的共同体，而地球已经被整个一张大网叫做罪网罗在里面。我们所做的事一定会影响到别人，而别人影响的事做的事也一定会影响到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原生家庭对我们一代一代又一代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受伤的人伤害人，叫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当我成为一个受伤的人的时候，我就倾向于去伤害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承受着别人犯罪的结果，我们无法把自己独立于这张网之外，我们都陷落在这个网络里，没有人有办法自己跳脱出来。很多世上的苦难都是人性的罪恶所造成的。每一天，我有时候讲到这，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这个信息是非常负能量的。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苦难都是像你像我这样的人所制造的。尽管今天的媒体在努力地制造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假象，你会发现，只要那些歌颂人性美好的电影，一定受人喜欢。很多的电影都在歌颂人性的美好，哇，大家都很喜欢看。而有一些的电影呢，则是揭露人性丑恶的。哎，那个在豆瓣上的评分，大家都知道啊，有些人不知道，那个评分就会很低，因为大家不喜欢那些负面的东西。今天的这个社会美其名曰说什么，我们要追求正能量。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谓的追求正能量，其实就是对现实痛苦的逃避。然而逃避痛苦往往带来的是更深的痛苦。真正的正能量，我给大家记住这句话，真正的正能量不是从粉饰环境而来的，而是你勇敢吗？你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勇敢地去经历这个痛苦，并且最终在神那里得到了安慰，你才会有真正的正能量。面对罪带来的苦难，基督徒不应当惧怕面对现实，基督徒不应该以粉饰太平来逃避现实。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里，我们活在其中，我们必然经历痛苦。面对苦难，强颜欢笑是不能够释放痛苦的，流泪哀伤才是我们真正面对痛苦的正常的反应。保罗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那不是一个外表的要装出来的，那是一个内心，我们真正经历过破碎，但是在那个破碎，在那个苦难的里面，我们没有陷入绝望，我们看见上帝的手把我们拉起来，以至于我面对我未来的时候，我有一种喜乐去面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是常常喜乐，是常常压抑。我们的喜乐是压抑而来的，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内心的状况，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的软弱，所以我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不管我的内心有多少的重担，我要外在是喜乐的，那叫常常压抑。常常压抑不能带来痛苦的释放，常常压抑只能带来你更深的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流泪表示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无法独自面对这样的苦难。各位亲爱的弟兄，一定要承认，人生有些的苦难是我们承受不住的。我们的流泪表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真实的来面对我自己。我承认，上帝，我没有那么刚强，我承认我没有那么有力量，我无法，我一个人我无法面对这样的苦难，我没有力量从这个苦难里面跳脱出来。上帝啊，我需要从你而来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从何而来？从神的安慰而来。神应许说，哀恸的人必得着安慰。这不仅是指过去我们已经得到了安慰，更是神持续的陪伴、持续的同在带下的安慰，是在当下，是在未来每一次的哀恸中从神得着的安慰。安慰这个字啊，如果这我把这个英文列出来，这 comfort 是安慰的意思。其实如果从字源学，你们就知道 for 它就是力量的意思， com 就是带着的意思。所以其实安慰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带着力量的临在。什么是安慰？或者说是叫做带着力量的触摸，或者带着力量的临在。当神的安慰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不是一种情绪上的安慰，那不是一种帮助我们逃避的、忽略现实的安慰。当神的安慰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感受有一种力量，透过这个力量，透过这个力量，让我们可以很深的感受到，我是被了解的，我是被肯定的，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看为宝贵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一个所谓心理学上的心理暗示能够带给我们的。从神而来的安慰是带着力量来触摸我们，让我们在那个当下，当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当我觉得我没有出路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一种力量，原来我是被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所认识的、所了解的、所肯定的、所接纳的。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力量，这激励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破碎的心重新整合在一起。只有从神而来的安慰能把我们里面那个破碎的心再一次整合起来。就像刚才敬拜团所唱的诗歌，耶稣的爱医治了我，使我完整起来。耶稣的爱带着安慰的力量来触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惊艳到我们得医治。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当我们惊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些困难，当我们现在一些苦难的当中，我们会问神，为什么如果你这样的爱我，为什么你不阻止那个人对我的伤害？但是我们知道，我没有办法替神来给你一个答案，我只能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就是我们的神并非对于你的苦痛漠不关心，他甚至知道我们所流的眼泪。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他对上帝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我经历的一切苦痛，我流的一切的眼泪，上帝都看为宝贵，上帝都把它收藏在皮带里。我们的一生在苦难中流了很多的眼泪，别人不一定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流眼泪，但上帝知道。他对你说，你流过的每一滴眼泪
我都数过了，你流的每一滴眼泪在我的眼中都看为宝贵。
我们常常会质问上帝，当我在痛苦中的时候你在哪里？这是一个世界叫什么世纪大问灾，你在哪里？我们常常问神你在哪里，上帝每次都会对你说，我就在你的身边，我就在这里。也上帝不是在跟我们谈空话，因为耶稣他也曾经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他亲自的进入到这个世界的痛苦与苦难中，他经验过我们今天所承受的一切，他了解我们的痛苦。耶稣并非只是隔靴挠痒挠痒的安慰我们几句，乃是他亲自的，他经历过你所经历的苦痛，他转过头来对你说，孩子，我陪你一起走，这些路我已经走过了，今天我要陪你一起走过去。耶稣不仅了解我们的痛苦，他亲自的在今天，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不容易，我们有时候经历到婚姻的问题，有时候经历到事业的问题，甚至在这里还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我们生命中经历的苦难。耶稣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亲自的参与到我们的苦难里。耶稣今天能够带给你一个最大的安慰，不是说孩子我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拯救你，耶稣今天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安慰，就是他来到你的旁边对你说，我知道。这就是耶稣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你们觉得那个最危险的时刻，你们觉得你是孤单的，你们觉得你是无助的，耶稣就在你的旁边，耶稣看着你说，我知道。面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上帝可能没有给我们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却对我们说，他知道。以三个字，他知道，让我们知道神就在我们的旁边，他将我们的眼泪收起来，甚至他与我们一同流泪，就像耶稣为死去的拉撒路流泪。我们知道在那个当下，神与我们一同承受痛苦，与我们一同流泪，这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虽然基督徒会为罪所带来的这个苦难哀痛流泪，但我们不会陷入到绝望中，因为神的安慰是带着力量的。当神的安慰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它会使我们的什么哀哭变为跳舞，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神的安慰是我们在苦难中找到的恩典，是我们在这个破碎世界中的力量和祝福。好，最后第三，为世人的痛苦哀痛经历安慰人的祝福。刚才是什么？经历到得安慰的祝福。这里神说，你们不仅要为自己的罪哀痛，不仅要为罪给我带来的苦难哀痛，我们要为世人哀痛，以至于我们不仅是得了安慰，我们还要去安慰人。现今的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疏离，我们为了避免彼此的伤害，我们都不愿意向人表现那个真实的自己。当你在人的面前表达哀痛的情绪的时候，
你会被人视为是弱小无能。所以今天我们的父母，华人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教育孩子的。孩子哭不准哭，男子汉为什么要哭？我们有一种意识，流泪是一种表示自己是弱小的。所以今天我们造就了一群的孩子，其实我们不就是我们的父母所造就的吗？我们的父母造就了一群试图用各样的方式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刚强，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只是看起来比较刚强？当我们一直尝试用不同的方式隐藏自己内心的伤痛的时候，不仅我们得不到安慰，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慕会的第一天，我就领受了一个真理，我说我不要做一个傻子。如果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作为教会的牧师，我要把我自己表现得很刚强，哇，我很棒，那我成了什么？我成了这几百人需要依靠的那个肩膀，我承受不住。我需要你们的肩膀来依靠，我站立不住的。我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说，我不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我要在弟兄姐妹面前，我要把我的软弱彰显出来，以至于他们才能够来安慰我。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刚强的人，我只是在担当你的重担，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彼此担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虽然是牧师，但我跟你是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神的儿女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如果我都是这样，你呢？教会的领袖呢？小组长呢？你需要在别人的面前把自己包装得非常的刚强吗？因为那样你会失去了本来神量给你的安慰。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安慰。如果我们试图包装自己的时候，不仅我们是在拒绝了别人的安慰，我们也会让自己落入到一个冷漠麻木不容易感动的光景的里面。基督徒不仅要为自己的罪哀痛，要为罪所带来的苦难哀痛，还要为今天这个时代哀痛。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当我们环顾我们的四周的时候，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恐怖、暴力、压迫、不公义。尤其今天我们身处在欧洲，我们看见在欧洲传统的家庭关系已经被撕裂了。当我们对于圣洁的追求是会被别人嘲笑的，而社会的安定也被恐怖袭击打碎。我们今天活在不安，活在恐惧，活在孤独，活在一种困惑，一个极深的无助的里面。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很多人选择什么？选择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头埋在享乐的沙土里。就像今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法国发生那个恐怖袭击的时候，沙克勒杜的那个漫画打出来的漫画，就是一个人在拿着一杯香槟庆祝，但他的身体上已经被子弹打了很多的孔。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这个漫画，他的身体被子弹打了很多的孔，但是拿着香槟在庆祝。当然了，有的时候人们想要表达一种好像说我们不惧怕恐惧，我们享受我们的人生，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头埋在那个享乐的沙土里。我们企图用一些短暂的欢愉来麻醉我们的心灵，我们企图用一些虚假的幻象来说服自己未来还是有希望的。甚至基督徒，我这句话讲起来就有点重了， 基督徒也选择躲进教会自我建造的封闭系统里，
我们逃避城市痛苦的这个城市现实的痛苦，我们躲在这里，这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事，
我们把信仰降格为心理学也能产生的安慰作用，
我们常常躲在教会里，把教会当作是一种给我的心灵做心灵鸡汤、心灵 SPA， 帮助我能够逃避现实的痛苦。
中国那句话怎么说的？我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们是一心只读圣经。
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情太多了，不公义的事情太多了，对于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我们不再有哀伤了。当我们看到非洲那边的儿童的那种啊饥受的那种样子的时候，可能十年以前你看到了会非常的心痛，但今天当你再看它的时候，你可能说哦，很多都是这样的吧。
一个得了普林斯顿摄影奖的一个人，他有一个得了奖的照片，就是一个非洲的儿童已经就要进入到生命最后一个气息的那个当下，垂死的那个女子，后来他死了，那个垂死的当下，这个摄影师把他拍下来了，然后得了普林斯顿奖。就是这个人，我接下来讲的这个人 Dr. Baker， 这个贝克博士就来问他，在那个当下你选择的是拿一个面包给他吃，还是选择拿起你的照相机？
这个世界发生的不法的事情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的心已经麻醉了，
我们不再觉得有什么问题了。美国维珍神学院的院长贝克博士说，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句话，我听他的信息的时候，我深深的被触动。他说，这个时代教会最大的罪就是懈怠的罪。懈怠就是英文比较容易 I don't care， 懈怠就是 I don't care 的意思，就是麻木、冷漠、漠不关心的罪。这是这个神学院的院长说，这是这个教会，这是这个时代教会最大的罪。
保罗在罗马书12:15劝勉基督徒，基督徒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因着对这个世界真相的认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只有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有认知的，上帝给了我们这种特权，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所认知，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种社会良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有良心，我们有道德良知，但是那个不够，我们需要有社会良知。
我们要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哀动，我们要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哀动。
耶稣也曾经这样的为世人哀动，在路加福音19:41记载，当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城就为他哀哭。
教会因着对真理的认知应当站立起来，教会应当向社会发出先知性的话语，斥责罪恶，斥责扭曲的伦理，反对不公义，反对逼迫，反对不道德的行径。这是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应当去面对的社会良知。
基督徒更应该因着我们在苦难中已经得到了安慰，我们更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去安慰那些正在经历痛苦、正在麻醉自己、 正在陷入沉沦的人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我们一起读。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安慰了我们，使我们有力量去安慰别人。我们所遇到的苦难和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没有一样是浪费的。神可以使用你所遇到的痛苦、受伤、苦难成为别人的祝福。基督徒不是去寻找哀痛，基督徒不是去寻找苦难，恩典并不是依赖苦难而存在的，但是在苦难中，我们将会在许多的层面和色彩中发现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不是不讲正能量，教会一定会有正能量，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当然带着正能量。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破碎，我们才能带出安慰的力量。今天并非只是我们宣告神的祝福，我们宣告神的大能，我们宣告神的荣耀就可以建立教会，这个是需要的。但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心是破碎的，他们首先需要被医治，他们首先需要被安慰。只有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把神的安慰带到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才能够走出来。但是记得，我是一个把它讲成是把门门灭泪，我不要这么讲。我不是一个强调，因为有一些的传道人老一代会很强调我们要受苦，我们要受苦，因为受苦代表着敬虔。我不会这么讲，我不会说我要主动的去寻找这个苦难，我不是要主动的活在一个哀痛的生活的里面。若是神呼召我，我就顺服。上帝并没有呼召每一个人进入到像德丽莎修女那样的服侍。恩典，我想请大家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我们一起读。恩典并不依赖苦难而存在，但在苦难中，我们将会在许多层面和色彩中发现恩典。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看不见恩典，我们对于恩典的认知是黑白的，就是这样，只有这叫恩典，只有我的病的医治叫恩典，只有我的什么我的生意发财的叫恩典，没有。当我们真的进到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的层面，在很多的色彩里去发现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得着安慰的人，我们是一群已经领受了天国祝福的人，我们需要带着我们已经找到的恩典，带着我们所受的安慰，我们需要进入到这个破碎的世界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就是我们能够唯有我们能够经历到的安慰的祝福。做个总结，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这里的哀痛不是指的那种陷入绝望的哀痛，不是那种无依无靠的哀痛，这里的哀痛是对自己的罪痛悔的哀痛，是对罪带来的伤害一个真实感悟的哀痛，是对世人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哀痛。这样的哀痛 是因着信的哀痛。我们在哀痛中相信神的信实，我们在哀痛中相信神的良善，我们在哀痛中相信神的拯救，我们在哀痛中经历神的赦免，经历神的安慰，经历神的大能。我们知道流泪和哀痛是短暂的，罪恶不会得到终极的胜利，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终有一日神的国将完全的临在，弥赛亚君王将除去一切的罪恶，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安慰与荣耀中。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是神命定给他每一个儿女那终极的安慰。启示录21:3-4，我们一起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